好，我们再来接着学习啊。我们先来搞清楚这段话的原意，现在应该是已经比较清楚了。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再来看罗什法师的本子，莫作是念何以故？发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这句话呢，还容易被误解，但是下边的话呢，就很难误解了。直接读真谛的啊。何以故？如来不说行菩萨乘人，有法可灭，即以永断。这个有法可灭点的非常那个准确，把这个佛的总的意思就点出来了。就是说，佛呢从来不会说菩萨呢有法可灭。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菩萨说我有法可灭，这个菩萨这个一开始就成了邪见了，哎，就认为五蕴是有的，十八界是有的，哎，有法可灭，有五蕴，然后我呢要把五蕴给断掉，给灭掉，即永断，我要永断五蕴，这个想法实际上是矛盾的，就是说有五蕴我要断它，这个想法实际上是矛盾的，怎么讲呢？一个法要是有，你是断不掉的。你比如说，我们先拿凡夫的法做例子。我们凡夫一般现在认为什么有啊？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有物质，这是肯定存在的。这个物质有，就是任何人断不掉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人去断它，断不掉，一点都断不掉。一个叫基本粒子，你都断不掉。你去第一个，它有没有跟你断不断它没关系，就是说物质客观存在，跟你人说我要断掉它，我要什么，你断不断它跟你这没关系。说我就去断它，你比如说这一个桌子，我把它砸碎，你砸碎这个桌子，你断掉物质没有？你一点都没断掉。你把它磨成沫儿，你那个这个桌子的所有的基本粒子，你一个都没有断掉，就是有的东西你是断不掉的。所以说，如果你认为这个有法可断，这本身就是一句这个悖论，就是错误的话。说我们平常老说啊，你比如这馒头，哎，有馒头可吃，我把馒头吃了，馒头没有了。这只是我们就是一般凡夫的一个就是叫糊里糊涂的方便说法，哎，馒头没有了，馒头没有了吗？馒头一点都没少，对吧？全进你肚里了，说肚里消化了，消化了什么？你那馒头你永远不会消失，哎，它的，咱们现在用科学讲究，它的组成它的那个基本粒子永远不会消失。所以说，有法可灭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是真理，是说不通的。哎，有的法你是灭不掉的，只有什么呢？没有的法你有的人认为有，你才可以什么呀？才可以去改变他的那个邪见。实际上改变的还是邪见，并不是。断的法，这个在很多这个大乘经里头啊，都有这些话。现在先不说，因为那个一会儿我们说这个都是被大家误解的。我们说误解的意思的时候再说。现在我们先说这句话的本意啊，这个真谛意的是这个四个字，是把这个本意表现的最彻底的，就是。如来从来不说修菩萨乘的人有法可灭，或者说这个法可以永远断掉。为什么不这么说？这个话本身就是悖论，是矛盾的，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你认为有法可灭，这个有法已经就是邪见了，就是错误的了。哎，佛不会这么说。 下边我们看一下，极多的也读一下吧。它实际上跟玄奘译的一样，有法破灭，施舍不断。哎，就是施舍就是说，不说这个有法破灭断。哎，因为它这个这得猜，所以我们就可能理解不准确，我们就不用它的做主要的。就是说一下它跟玄奘实际上一样的，我们来跟别人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玄奘的，如今悟当作如是观，诸有发趣菩萨乘者，终不施舍。就是你就以后施舍可以说成这个假安利说，最简单就说终不说，少法若坏若断，就是终不安利，说有那么一点点法可以把它破坏掉，可以把它断掉。为什么？因为这个说法就是我们两个说，一个是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你有一点点法破坏可以，但是呢你断不掉它，就是不能把它给消灭。那个现在科学不是讲吗，叫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哎，这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凡夫的事实。哎，就是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真正有的东西你是没办法把它弄没有的，你把它那个说不没有。哎，现在呢要求严格了，就是说佛都不说有一点点法呀可以被破坏，哎，可以断，我们现在承认，就不说有一点法可坏。哎，为什么呢？这就是你比如说这桌子不是可以破坏吗，佛说的什么意思啊，这桌子根本没有，你认为你破坏桌子了，那是你的邪见，那是你的颠倒梦想。哎，实际上你破坏了吗？什么也没破坏，你在那增强了一点你自己的邪见。真正那个真正的意义，真正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认为你有一个桌子可以破坏这个邪见，熏到了你阿赖耶识里头。哎，这是真正有的东西，真正有的还是唯有心。最后意境的这个好像不太好理解，实际上也这个好理解。如莫作是见，何以故？去菩萨乘者，其法不施。字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菩萨的法是丢不掉的。你想什么法丢不掉啊？他有的法丢不掉。哎，菩萨有什么法他丢不掉，就是还是符合我们刚才那个理论，就叫什么呀，有的法你是断不掉的。哎，没有的法呢用不着你断，就是那个法用不着你断，但是你的邪见你必须得断。所以呢他这个话是符合逻辑也符合事实的。他这个说菩萨乘修菩萨乘者他有什么法呀，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切的回答，他有心，他有清净种子，是不是啊？哎，他有心，其法不施，他的那个心不施，他的那个清净种子不施。然后那个说那个邪见种子呢是不是可以施啊，邪见种子啊我们说是幻，它也不是施。哎，因为我们说过每个众生阿赖耶识都一样大。哎，你就是把里头染污种子呢换成清净种子，原来这说五蕴皆有，现在呢你把它换成五蕴皆空。哎，换成清净的，实际上那个心一点没少，记忆一点没少，你不可能说我把这个记忆给那个弄没了。哎，不可能的，你只能换。所以呢就是你看到这个佛说的那个话表面字面好像相反的时候呢，你就用那个一个假法一个真法。那就是说上边说无法可灭，那个法就是指的假法，假法里头没有法可灭， 现在说菩萨呢，其法不失，哎，这个法呢，就是说的真法，就是菩萨真有的法，它也不会失掉，跟那个无法可灭是道理是一样的，哎，有法就不能灭，哎，无法也用不着灭，所以呢，佛于法不说断灭相，就是他不说有法可断。这句话是在纠正我们什么思想呢？纠正我们执着梦中法是有的邪见。这句话是批我们认为梦中法是有，是批这个只有邪见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众生都只有，认为只有是正常的，认为说空是不对的，哎，所以呢，这句话现在就被我们这个普遍的误解成什么呢？于法不说断灭相，就普遍被误解成是批断灭见的。你比如说，如果我说佛说五蕴空就是五蕴空，五蕴就是没有，他就会用这句话说，于法不说断灭相，你这就是断灭相，你说五蕴没有，这就断灭了。现在是这样误解，这个误解对不对呢？这绝对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实际上是批什么呢？批凡夫执着梦中法是有，我要把有的法断掉，是批判只有邪见的，不是批判断灭见的，哎，结果被我们现在颠倒成是批断灭见的，哎，来批空见，哎，说五蕴皆空的不对了，哎，他说你说五蕴真的是空的话，你就是断灭见。现在这句话被我们颠倒用到这儿，这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就是理解的是正见还是邪见？你如果是理解的是邪见，是就是知道五蕴有的，他就会把所有佛经里所有的话呢，都从他这个角度来理解来出发，哎，结果他会整个颠倒。就是我说你把这个般若经的核心五蕴皆空给颠倒理解成五蕴应该是有的了，这个根核心的颠倒一定会引起一个，就是需要你把心经金刚经所有的话呢都得跟你这个颠倒的核心一致，每句话你都要颠倒，每个字都要颠倒。你看心经上来说五蕴皆空，你就得颠倒说五蕴这空不是没有，哎，空就是有。然后说色即是空，哎，这空也不是没有。说无色无受想行识，这无也是也不是没有，哎，然后反正就是你每一句话都得颠倒。现在大家只知道了，就是说核心错误了，哎，你也可以读懂经，你也可以认为自己懂了，哎，你看佛在这说于法不说断灭相啊，你所以呢佛说的空跟无肯定不是没有，哎，他用自己的那个凡夫只有邪见来理解这句话，所以这个话呀可以做多种解释，哎，但是呢你符合不符合佛的本意，你要去跟全文跟很多经都去对去，跟每一句都去对去，哎，你才能那个就是真正理解佛说的真正意思，不能这个抓一句。这里头我们说过有好多句都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的，你比如说我刚才说这是于法不说断灭相被我们误解为是批断灭的，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这个佛说过，说这个叫不坏假名是怎么着，就是大概还有类似的话，就是不坏法，还有一句话叫破见不破法，这也是很流行的，哎， 破见不破法，就是破你的邪见，不是破法的。现在我们就懂了，你按照《金刚经》说的这个意思，菩萨无法可灭，破见不破法是什么意思啊？没有法让你破，所以我不去破法去，是不是啊？破见只有你，只有邪见是真实存在的，我所以就破你的邪见就行了。哎，没有法可灭，我用不着去破法。
见也是不存在的呀。
见是存在的。这个这就是那个我们这样说了，说你见是可以有两个指，一个是我说出来的话，那当然不存在的。但是他我们说见就直接说心了，就是说你的见就是你的看法，哎，你的看法，我们心是有的，心里的记忆是有的，哎，所以我们就说见破见。金刚经一开始说云何降伏其心，就是说我们心是有的，我怎么这个调伏自己的心，怎么这个就是纠正我的邪见，所以我们还说破见不破法，说的还是对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有的人就会理解破见不破法啊，光破你的执着，这个法还是有的啊，五蕴都是有的，哎，你不要执着它里头有一个不变的自性，哎，破见不破法，结果呢变成什么了？学了佛经之后呢，跟没学一样，我们从小就是有法，我们也没那个就是执着这个桌子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的自信，我们也没那个见，也用不着破，所以学了之后等于那个没学，哎，这就舒服了。哎，我即使学了佛，我也这个懂得很快啊。但是你不想一下，你学了之后如果没有改变，那是学的佛法吗？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对比，你学世间任何一门学问，你学了之后你都会有很多改变，对不对啊？如果你学了之后没有任何改变，你肯定要退还，是不是啊？哎，我也没看法，也没改变，我技术也没提高，我没改变，你等于什么也没教我。世间法都是你要有改变才算有所得。你学佛法，佛法是一个什么法呀？是推翻整个世间法的，是颠倒你整个，推翻你整个颠倒梦想的，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老实话是挖你命根子的变化。我说为什么有人老是五蕴有不敢那动啊？他觉得这个就是从小，不是从小熏习了，是无始以来我们熏习啊，说这个外境实有，物质实有，我们觉得世界上啊就这个物质啊比较踏实。你像那个葛老头，那个叫葛朗台啊什么呀，就是到最后呢，他就是每天到地下库去摸摸他那个金子哈，这心里就踏实了。哎，呵呵，他你看这个人多颠倒，他把他的寄托在心外，寄托在外境上。哎，你好多人就是有人他的宝贝被人偷了之后，或者被人干什么了，那个人就崩溃了，就你说这个人傻傻不傻？这就是，但是我们人养成的就是这个习惯，就是认为外边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有了，自己心里是踏实的，哎，自己的心无所谓，没有什么作用，哎，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心，你看这完全就是一种颠倒。现在说的是破见不破法，这就是我们凡夫呢是颠倒的，就是执着的，就是见不见无所谓，哎，这个法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坚持这个五蕴不能破，就是好像你要破这个五蕴，他就，哎，这是一个习惯，就好像那个抽烟一样，他都知道抽烟有百害而无一利了，而且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但是他还要抽，不抽他受不了，这就是叫习气。我们现在就是，你给他道理讲得很清楚，但是呢， 他不能那个就是放弃这个就是对物质的这个依赖，哎，也是习气。所以这个得反复的学，反复的这个慢慢的熏习，哎，才能改变。不奇怪，不要现在你觉得，哎，我觉得五蕴皆空这很简单，就是它就是不可能有，哎，然后就觉得别人好像很愚痴，不是那样。实际上，咱大家都一样，都是无始以来这个习气很重，都是大烟鬼，都是酒鬼，哎，都是这个习气很重，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是从这走过来的。好，这一段就算大概清楚了吧？我们再往来一点，28分了。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这段也很重要，它重要在这个就是化。前边我们说的是，你要是对这个《金刚经》受持读诵，如理思维，为他人说，哎，这个功德就非常大。现在这个说法变了，知一切法无我。知一切法无我，知好理解，就是你知道啊，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都没有我。注意，这个容易一个误解呢，把这个我理解成人我，这是一个误解。这个一切法无我不是指的人我，就是有的人老是把我就理解成说这一切法里头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灵魂，理解成这个，这就太狭义了，就是等于人家空的是大海，你只空了一滴水。这个一切法无我是指的一切法没有自己。这个我，你把它要理解成这个就是自己本身、自身的意思。我就是本身嘛，自身。一切法无我就是一切法没有本身，没有自身。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话是法无我，就是我们说过，无我有两个，一个是人无我，法无我，就是说我们世间一切法可以分两大部分，一个是人，是能认识者，一个是法，是所认识者，可以分这么两大部分，能认识者，人也没有我，这个我注意啊，人无我的我也不是指的灵魂。就是说，你说的所有的人，他都没有自身，他都没有自己，都没有自体。这个我就跟自性画等号，自身、自体、自性、本身、本体，就是指自己。哎，我就是自己、自体。人无我就是人，你不管认为这个人是什么。是灵魂还是肉体的人，还是男人、女人，什么各种人，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体，那就是什么呀？是一个幻象。哎，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看动画片儿，哎，你一看动画片儿，哎，动画片里的人都没有自性，哎，都是人们画出来的、编出来的，这样来理解。所以，人无我的我也是自性的意思。现在说的这个是法无我，是一切法没有自己。注意，这个法呢，包含范围不同。如果你要是人无我、法无我两个并列说，那这个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不是包括全部法，是把我们凡夫所知全部法分两份儿，一份分成能认识者人，一份分成所认识者法。无非就是这两个，这时候这个法呀不是全部法，哎，他把人跑，能认这个人包括那个动物，包括所有有情，哎，如果这儿不提人，只说一切法无我，这个法呀，就是连那个人那一法也包括进去了，哎，包括全部，就是所有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包括人，包括这个法。全都没有自己，这是知道， 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道理了，我们现在已经这个不得了了啊，功德已经很大了。后边这句话啊，得成于忍，这个难度就大了。首先说这个什么叫忍，这个忍是这个认可的意思，就是你说什么话我认可，哎，这个忍是认可的意思。这个认可呢，我们现在理解是这个，就是说我同意就叫认可了。这个忍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忍呢分也是分几个层次。无生法忍，我们现在学佛是要证无生法忍。无生法的意思就是说，凡夫里头的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过，也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我们要证，要认可这个。我们现在是认可，就是叫什么呢？叫这个理论上认可，这也是一种忍，这也叫忍啊，这叫解忍，就是理解上忍，理解上认可。还有很多人理解上还不认可了，这是一种忍。然后呢，这个忍一般是指实证的认可，实证的认可呢，无生法忍。给它分这个，先分四个吧。实证的无生法忍，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学社论的时候学过，在临证空性之前，你要进入加行位，就是我们说的你百密冲刺到最后几米了，要加力修行，因为那个证空性很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啊，你要加力修行，在定中。把心力集中起来，哎，使劲想这个如理思维，你才能证到五蕴皆空。这个四加行位里头啊，第一位叫暖，就是你这温度越来越高啊，越来越暖。为什么要温度高呢？因为你证的智慧叫明，它要放光，它要这个明。你原来我们这是在生死长梦里头是黑夜，你要明，所以这个亮啊、光啊、热呀、啊，得慢慢加，越来暖位，越来越这个智慧的火越来越大了。然后第二位叫顶，就这个火呀达到了顶峰，达到了圆满，就是你这智慧这个快成功了。第三位就叫忍。也可以叫无生法忍，因为我们证的一直是无生法。这个忍是什么呢？还是一个我们在梦中在理解上的，但是呢是在定中的忍，认可那个力量就很大了，就是我认为凡夫五蕴皆空，五蕴都没有，哎，忍。这是第一个实证的人。说为什么这还在梦中就叫做实证呢？因为从顶位到忍位只有一刹那，从忍位到视第一位，就是第四位，也只有一刹那，从视第一位到证空性还是一刹那，也就是说从顶位经过忍位到证空性啊，你只要达到顶位了，到证空性只有三刹那，那个忍就是中间的那一刹那，就是完全成一个程序性的，所以那个力量非常大。这是第一个实，所以把它算成实证的人是第一个，叫无生法忍呢。第一个无生法忍是在加行位的第三位，就叫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还是我们在凡夫在妄想当中，在梦中还没有证圣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五蕴一空，这叫真正的无生法忍。这是最无生法忍，最主要是指这一人。这叫什么人可呀？实证人可。你前边那个还是在心里头，我在定中，在这五蕴皆空没有问题，哎，过去了。到你真的五蕴空了，这叫什么实证人？就是说这真正认可，就是五蕴没了，所以证出地，这叫无生法忍。一般经里头说的证无生法忍是指的这个证空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五蕴真的没有了， 这是真正的无生法忍。但是还有更高级的，到八地又有一个无生法忍，就是这个无生法忍呢、又提高到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这个起什么重要的变化呢？就是你初地这个无生法忍呢、是把现行的梦给断掉了，但是还有大量的那个执着五蕴有的种子还没断，然后一地二地就断了一个种子，断到八地的时候啊，基本上染污种子就给全部断掉了，基本上啊就全断掉了，就是不但把现行断掉了，把种子里的邪见染污种子也给断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到八地这个对无生法对这个五蕴皆空的认可又进到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基本上不用作意修行了，就是不用你在这儿再想啊，五蕴为什么空什么，就是如理作意，基本上不用了，不用作意了。从八地进入什么呢？叫无功用行，就是你的修行已经成这个潜意识，已经成下意识，已经成习惯了，已经程序化了。哎，你在那儿不用作意，它自然就是最好的修行，到这种程度了。这是又无生法忍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第四个，到成佛的时候是最后一个无生法忍，那个是把种子里头，我们到八地的时候说是基本断完了，说基本断完了，还剩什么呀？还剩一些不成想法不成个，就是非常微细，你要是在定中找都找不着的那些，那个就是无始以来生的那些很微细的那些执着，哎，就是已经这个不成想法了，你要是找他吧都找不着，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达到清净的圆满。所以在八地到九地，八地九地十地在干什么呀？就是这三地就是在断这些非常微细，就是所以那个真的不可思议，就是说到佛最后断的那一点染污种子究竟是什么，你根本就说那太微细了，哎，就几乎是说你可能凡夫认为这个已经很白了，他说这还有黑点，哎，你都找不着了，但是他说还没有完全白，哎，就那种境界。所以到最后佛断掉最后一份无明的时候，就是完全成了清净种子，成了大圆精智的时候，那就是成佛的那一刹那，那就是最圆满的无生法忍。哎，得成于忍呢，我们讲了五个阶段，哎，我们现在是初步达到第一阶段，注意还差得远啊。我说出什么人理解的人，就是我现在无生法就是什么无生啊，说五蕴不生，十八界不生，哎，我们凡夫梦中法都没有。这个呢，说我懂了，我知道了，我那个得成这个理解的人了，你还差得远。你说我承认呢，这是第一步，你要是不承认就根本就连忍都理解忍都谈不上。你承认这是才第一步，后边还有好多问题要解决，就是跟这个我们所有的想法呀、都跟这个忍是相反的，哎，我们一迈步一转念都跟这个是相反的。你要把这些想法一个一个都顺过来，都解决疑问，都跟，所以这个我们说讨论很重要，就是哎，你一个人在这就很难动了，哎，跟别人讨论，你问他，他哎互相启发，这样的话呢，把很多邪见呢慢慢都纠正过来了。所以这个理解的人也是很不容易的，哎，这个理解的人一直到最后阶段到哪儿，就是那个四加行位的第三位，那还是理解的人了，哎，但是那是最后一个，然后再一刹那就证到那个真正的人了。人我们讲了五个层次，所以这儿究竟是说的什么人呢？我们再往后看啊，看这个能不能从其他的翻译里头看出来这五个里头是哪个。这个呀肯定不是后三个，就是肯定不是那个八地十地跟那个正空，不是后两个，不是八地跟成佛的。前边这两个究竟是 家庭位的那个人，还是那个就是正出地的人，我们往后看啊，看能不能看出来。真谛，善男子善女人以满恒劫杀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菩萨于一切法无我无生，得无生人。你看啊，一切法无我，这个前边用过了，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没有自体，没有自性。我们说过，一个法究竟是有还是没有，看什么？不看你有没有他的照片，有没有说他有，都不看，就看那个法有没有自体，你能不能找着他本身。哎，这是判断一个法有没有的那个标准。一切法没有自体，没有我，无生，他又加了一个无生，就是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你说树生起来了，孩子生出来了，这都是邪见。然后呢，这是若菩萨于一切法得无生人，他也没有这个说是哪个人，咱们再往后看啊。但是他这个话呢，是以是因缘所得福德最多于彼，说这个就是他得的这个得无生人的这个菩萨呀，得的福德最多。跟前面那个人没，就前面那个人没法比他。须菩提，行大乘人不应只取福德之具，这个我们先不讲这句话啊，几多的不看了。他就是于无生中法中忍得，也看不出来。再来往后看，玄奘，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净茄和沙等世界承办七宝，注意他这译出来了，奉施如来应证等觉。就是玄奘在后几个这个较量功德的时候啊，大部分就有一个没译出来，大部分译出来这一句，就是他用这个七宝啊奉施的都是如来直接给佛供养的。一般佛教徒就认为这个功德大概是最大的，直接供养佛嘛，福德是最大的。哎，注意啊，若有菩萨于诸无我无生法中，就是这个菩萨对一切没有我没有自性无生的法中，没有生起来过的那个法当中，什么呀，就是我们凡夫法。哎，获得堪忍，也没有，也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们就可以当两个理解，就是一个是那个理解的人，一个是实证的人。哎，理解的人我们说了是加行为第三位，但是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理解的人了。哎，由是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彼。复次，善现菩萨不应摄受福聚。最后就剩一个了，看啊，意境，妙生，若有善男子女人以满降且和杀世界七宝布施，若复有人于无我理。注意啊，他这意的跟别人不一样啊，不是不一样，他译的这个就是比较具体。于无我理，于一切法没有自性的这个道理，不生法中，就是这个一切法没有生起来的这个法当中，得人劫者。哎，他译的比较具体，就是你得到了人可是什么呀，是理解上的人可。哎，得人劫者所生福聚极多于彼无量无数，妙生，菩萨不应取其福聚。这个呢跟那个前边的那个较量功德呀是一致的。前边你看我们说的都是我们凡夫，就是读诵啊，什么这个如理作意啊，为他人解说呀，都是我们凡夫做的，都是理解上的人，不是实证的人。这句话跟前边一致，现在至少我们就知道前边法是义的呀，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指理解的人，一个是指实证的人。现在这个意境义的呢，就是确切就是指的理解的人。理解的人我们刚才也说了，理解的人也是这个你要理解圆满了，那就是从我们现在认可说我认为凡夫所知一切法是空，哎，这也叫理解的人。一直到你证空性之前的那个加行位的第三位，那个理解的人，这都叫理解的人。 但是呢，只要你有这个理解的人，你的福德呢就极多于比无量无数了。这个意思基本上就理解了哈，就是说你即使是无量的财宝供养诸佛，他的福德也比不上什么呀，你在理解上认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是没有自信的，是没有自己的，是从来没有生起来过的，是无生法。你看那个中论，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学中论的，中论的核心思想就是第一计叫八不，第一步就是不生亦不灭。什么不生亦不灭啊？凡夫所知一切法不生亦不灭，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从来没生起来过，所以它从来也不会有灭。中论就是说的不生法。哎，像那个心经，观音告诉你说，我证的那个诸法空相什么样啊？不生不灭，不生法。哎，五蕴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你要认为五蕴生起来了，邪见。你认为有法可灭是吧，生起来了我要把它灭掉，那你就是邪见了。所以不光是般若经，不光是大乘经，连那个祖师的论，哎，龙树菩萨的论，全是讲这一句话，就是说你梦中法都没有。你只要理解到了这句话，你就是于无我理不生法中得人解者，你就是认可这个道理了。所以说你要是学通了之后啊，佛法简单不简单啊？就是一句话，就告诉你梦中法没有，就这么一句话。心经、金刚经，什么所有大般若经、龙书论、唯识，唯识讲什么？唯识无境，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没有。心外一切法什么呀？不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凡是不是你那个佛证的真正存在的那个心的，我们心又看不到心，所以等于说你见到的一切法都是不生的，哎，都是无自性的，都是一个电影，都是一个电视，都是一个梦，说来说去全都是重复。说我们在这重复有没有用啊？就是那个忍，就是这个忍解啊，要一直到证空性都是忍解。你现在忍解怎么样？还差得远了，所以我们得老学习、老讨论、老来加深。就跟我们说，学一年跟一年那个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哎。你再看经典，再听那个讲座，再干什么，那个得到的那个理解绝对是不一样的。哎，
那这个人解和信解有什么区别？
信解，人解要比信解要进一步。信解就是像刚才那个谁说的，说你说佛证的是三界唯心，或者说这个梦中法没有，五蕴没有，我直觉就觉得说的对，这就叫信解。信它不要求理解，哎，这叫信解。信为能入，华严经说，就是如果你不信呢，你是连这门都入不了的。你一听我不信这个，那就门都入了，信为能入。但是注意啊，信解跟这个理解啊，它是绝对是有这个分不开的关系的。你想一下，你那信解哪来的？就是这声，比如说一听见佛法，就跟那个我那个小外甥啊，我他只要是佛法的东西，他就才一岁多，只要是佛法的东西，他就绝对感兴趣。哎，甚至好多小孩子感兴趣的不是佛法的，他不感兴趣，这就叫信解，他又不会理解哈啊，他就啊见了佛菩萨像啊，他瞪着眼看过来看过去。啊，到谁家都是先要喝那个菩萨水啊， 是这个，反正就是跟佛法有关系的，他就那个高兴的不得了，欢不乱跳。这就叫信解。你问一下，他的信解哪来的呀？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信解是靠理解来的。如果他前生没有对佛法的理解，他绝对不会这一生表现出信解来。所以归根到底啊，还是要理解。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接触佛法的时候，我们怎么进入佛法？绝对不可能有信解，只能靠什么理解？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俩标准，就是，哎，一听这个人在这说什么了，哎，我们很自然的就是，实际上我们没总结，实际上很自然，我们就是听他说的符合不符合事实，再一个他说的这个理论有没有逻辑毛病。哎，就是根据这个一步一步，哎，对佛法感兴趣，然后你对佛法有一定理解了，有记忆了，到下一生一听见，哎，你就听着很舒服，哎，听着至少是不惊奇，是吧？哎，那就变成信解了。所以呢，信解跟理解互相是有这个关系的。哎，信解在这个具体的一个时间，你比如说具体我们这一生表现的一定是先生信解，哎，这一般吧都是先生信解，就是哎一听别人一拉，我要去，哎我也去，哎觉得挺好玩。你别觉得那个说我就是觉得好玩，有的人听见那个他就很反感，一听就是那迷信，你这现在青年还搞迷信，哎那都是什么呀？他那个记忆里头不同，所以才会有不同的反应。还有那个就是说我学佛是那个因为我治不了病，结果那和尚把我妈病治好了，所以我才信的，哎，是吧？实际上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表面的，就是你这一生表面的原因，就是好像你入佛门是各种不同的，好像跟佛法没关系，但是你必须有什么呢？跟佛法前生的那个理解的基础，你才可能，否则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入佛门的。那这就是他差得太远了，哎，都有这个因缘才能够升起信。哎，我们下边来重点搞下后边跟的这一句。嗯，你像最后说于无我理不生法中得人解者，所生福聚极多于彼无量无数，比那个供养无数诸佛的那个人还多无量无数。我们说了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为了让我们感觉强烈，哎呦，人家那么大的功德，我还比他多无量无数。实际上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他们两个不能比。那个供养无数诸佛的是什么呀？是福德。哎，说他供养了诸佛，诸佛以后会度他呀，一直到有一个佛给他讲法，讲到他明白无生法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有什么呀？有真实的功德，真实的福德。哎，在这个之前他供养多少佛，他得的都是福德，他没有真正的功德，没有真正的积累法身种子。哎，这个于无我理不生法中得人解者呢，他只要这一念心进去，说佛说的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说的太好了，就这一念熏进去，这个种子就已经是他的法身种子了。人家佛法身已经有一部分了，哎，再熏再熏再熏，人家直接成佛，就是人家已经这个就是走在正道上了。或者说你那还在那讨论说什么还在干什么的时候，人家已经上路了。哎，你跟人家怎么比？你一大堆屋子在这说的天花乱坠，人家一个人人家已经出发了，人家一米两米啊，一里两里已经开始走了，你跟人家怎么比？哎，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是没法比。然后最后这句话啊，妙生，菩萨不应取其福聚，这就是一句提醒。前边提到说那个人呐，福德很多啊，供养了无数诸佛，福德多。但是呢，说你理解了《金刚经》一句的人呢，比他福德更多，这是承认两个都有福德的。然后 就提醒菩萨不应取其福聚，不应取那什么福聚啊，就是前边那个人的那个福聚。哎，我前边说他有福德，但是菩萨呢不应该，这个取实际上是执着，就是认为他是福德，你认为他是福德就是取。哎，执着就是认为，只要你一想说他是福德，这就是执着了。不应取就是不应，你看上边前边咱们看他们用的话，菩萨不应摄受福聚，摄受就是拿过来，你认为那是福德你才拿过来，就是菩萨，就是真正的菩萨啊。你像一般人现在还不知道供养诸佛的，你就得给他讲什么呀，那供养诸佛功德多大，因为你供养了诸佛，佛这个可以这个就是给很多人说法，哎，那些人呢都感你的功德，你都会来度你，什么要讲功德这个无量，什么要给他讲，让他去供养诸佛，否则的话他连在梦中他连佛法也听不到。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就是讲到了义法了啊，最后最高的法了，那就是菩萨对那个供养诸佛的功德应该嘛，应该视为不是功德，不是福德啊，不是福德，不应该认为他是福德。咱们再往前看啊，行大乘人不应执取，你看这就用了执取福德之句，哎，之句就是福德一大堆嘛，就是那所有的福德，行大人不应该执取，就是不应该执着，哎，那有福德。罗什用的是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我就不接受，因为什么呀，那不是福德，哎，梦中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这是了义法，这就是那个真菩萨他已经过了那个被人说服说要供养诸佛有很大功的那个阶段了，他现在已经进入这个了义法，知道真实义了，所以呢他就知道跟真实义没有关，跟正见没有关系的那个福德呢，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福德，所以呢我不认为那是福德，就是这个留之也是不取，不受不取不摄取什么不执啊、不执取，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佛说了这个比喻之后告诉你说，你理解一句金刚经的义要比那个跟正见没有关系的功德他们是没法比的，哎，但是我说的那个就是跟正见没关系的那个福德，实际上呢根本就不是福德，哎，只是呢为了度众生我暂时把它叫做福德。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为什么菩萨不接受这个福德呢？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为什么菩萨不应该认为那个是福德呀？因为那个他做了那个福德，但是不应该贪着那是福德。哎，要不要做还要做，就跟那个金刚经头一句似的，你要去度众生，但是你知道实际上没有众生度，你是在这个梦中，是在做幻化，是在做叫以幻除幻，是在这个做游戏，哎，没有众生度，但是你还要度，这也是这个意思。说菩萨要做福德吗？要供养诸佛吗？要供养。为什么呀？你还是要这个见这些因缘，这个因缘还是很有用的。你供养诸佛，诸佛跟你有缘，才能这个你多见佛，才能多听法，哎，才能一步一步修行进步。所以要做福德，但是呢，不应该贪着，不应该认为那是福德，你心里要明白，这只是为你获得正见创造条件。真谛，此福德具可得摄持，不可执取。可得摄持，不可执取，是故说此福德具应可摄持。你还是用那个真假法来这个理解，就是这个福德，这个福德呢，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做，不可执取，但是不能执着，不能这个取为福德。是故说此福德具应可摄持。谁说呀？还是佛说， 佛在很多经里头都是说，哎，你应该求生到有佛的世界，应该供养诸佛，有很大功德。佛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哎，他是那个给那个层次的人，哎，方便说的。后边这两个译的也帮助我们理解啊。玄奘译的是善现，所应摄受，不应摄受，是故说明所应摄受。所应摄受就是佛说过很多，说你应该做供养诸佛的功德，哎，应该做，应该摄受，就是应该做这些功德。这个所应摄受呢，他就不应摄受，他就不应该执着他是真实的功德，是故说明所应摄受。所以呢，只是把它叫做所应摄受，哎，跟前面的道理一样，就是你不要把假的当真的啊，我真有功德了，那就错了，哎，它不是真的功德，但是我们还要做，哎，是这个什么功德呢？是为真功德做准备的这个虚妄功德。这个意境这个很帮助我们理解啊。佛告妙生，是应正取，不应越取，是故说取。这个译的也很好，就是说这个呀，应该正确的取这个佛句。什么叫正确的取呢？就是知道这个呢实际上是梦中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这样做呢只是为了调伏自己的心，这叫正取。哎，按照金刚经说的如梦观，我来做布施，我来行六度，这叫正取。不应越取，越取是什么呢？越就是超越，那就是不应该的，取过了。哎，那超越取是什么呢？什么是不应该取的呢？说我这个有很大功德，我有真实的功德，那你就说过了，那不是真实功德。所以呢，你要是认为有真实功德，那就是越取。哎，这个译的也很好，应该正确的取这个福句。正确的取就是什么呢？我度了众生也是没度，我布施了也是没布施，哎，这都是那个梦中法嘛，这是正取。不应越取，你如果认为它是真实法，认为真有功德，那就是超越事实了，超越现实了，那就是不应该的取，是故说取。所以呢，佛呢还是把它叫做取，哎，不是真的取。29，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现在我们好理解了吧？如果有一个人说佛来了，哎，佛走了，佛在那坐着了，哎，佛在睡觉，呵呵，这个人呢就是没听懂佛说的意思。我们现在懂这个了啊。真谛，若有人言如来行住坐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错在哪儿了？就是错在他认为他在梦中见到如来了，看见如来来了，看见如来去了。哎，玄奘善现，若有说言如来若去若来，若住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这个住一般是指的站着，哎，行住坐卧就是走着站着坐着这个躺着，哎，若来若去，世人不解我所说意。妙生也是一样，都好理解了哈。就是说从了义法来说，你只要认为梦中法是真有的就错了，你只要认为梦中法是没有的，这就是真实功德，这就是真实功德，这就是法身种子，这功德就无量，不能比。何以故？说为什么呢？如来者，这就是从这个名字上来跟你讲，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就是为什么叫如来啊？他好像来了，哎，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来的人，也没有去的地方，哎，他是一个幻影嘛，化身，哎，神通化现的一个幻象。所以呢，你要是理解如来啊，就是实际上也没来，实际上也没去， 哎，只是好像来了，你这就是理解对了。玄奘，何以故善现？言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如增语。哎，这个也很帮助我们理解，就是说的这个如来，说出来如来佛，这就是给真实境界，真如境界。我们说真如，实际上直接你就理解成真实，哎，或者叫如真，或者叫，实际上这个如呢是指的不变的意思，真实境界呢是这个就是永远是真实境界，哎，如一这个意思，就是佛证的真实境界的增语，就是如来这个话是从佛证的真实境界，依那个真实境界啊多出来的话，多出来这个话，就说出来的话是多出来的，说出来的话已经不是真实境界了，哎，真实境界里头增加出来的话，但是佛又要说怎么办啊，多说一句吧，哎，叫如来，给讲一下如来的境界增语，这个很准确，都无所去无所从来，故名如来，应证能觉。哎，就是实际上如来就是好像来了，实际上没来，这就理解对了。下边三十份，就剩三份了哈，我们就不开了。这个里头呢，就是一般的我们现在都能理解了，就是有一些重点，就是被现在末法众生误解的话呀，你一听到处都是误解的话，所以这个呢需要下点功夫，就是搞清楚《金刚经》的那个本身佛说的意思，来这个纠正这个。